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感谢神给我们这个第九课的时间了。第九课跟第十课我们要讲圣经的解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再开始上课。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每一天都借着福音广播，借着益友电台、良友电台给我们机会学习圣经。恳求主祝福良友圣经学院的所有科目，也特别求神保守这一堂课教义神学导论的圣经的解释，还有下一堂课。我们真的是发现而且感受到解释圣经的重要，不但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不但是影响我们的教会，更影响我们的社会的幸福。主啊，求你祝福这段时间，用你自己的灵跟恩典开导我们的听众朋友，使我们在疲倦当中仍然能够学习，让我们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宝贵。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圣经的能力啊，弟兄姊妹，是出自对圣经的正确解释。这句话我要再讲一遍，圣经神的话语的能力是从哪儿来呢？是从对圣经的正确的解释而来。其实讲啊，每一个读书的人、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解释圣经，但是你要注意，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能解释圣经跟能正确的解释圣经呢，是两回事。我们要追求的是要正确的解释圣经。那么怎么样正确解释圣经呢？首先呢，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另外还要对圣经有基本的认识。像我们教义神学导论，就是从整本圣经的内容里面看教义、看神学、看圣经的内容，就帮助听众朋友以后能够解释圣经。圣经不经过解释不明白，因为它有它的原因的。等一会儿我会在圣经是神透过人的默示里面讲三个特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需要解释圣经了，而且为什么要学解释圣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一个科目，就是解经与研经，告诉你解经的方法。那我们的这个科目的目的呢，就是帮助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领导人能够对圣经的教义有基本的认识。那认识圣经再加上正确的解释的方法，我们就能够理解圣经了。方法是可以变的，灵活的。那么态度呢？态度是要敬虔跟严谨的。那么简单的分呢，解释圣经的两大要素呢，第一是态度，第二是方法。态度要正确，态度要严谨，态度跟认识有关系的，跟认识有关。这堂课我们集中讲对圣经的态度。你对圣经有怎样的态度呢？会影响你对圣经的看法，也就影响你对圣经的解释了。很多人先讲方法，讲方法，你失去了态度的话呢，仍然是学不到圣经里面的真理。好，对圣经的态度，第一，非常简单，请听众朋友你写，但是重要的不得了的，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这是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有一些神学院在西方，有一些神学院呢，他不把圣经当作是神的话，他当作是一个古代的一本好的书来研究，当作古典来研究，就好像咱们中国人研究什么诗经啊，研究什么史记啊、十三经啊那样的研究。那圣经不是，圣经是神的话。我从五方面来解释，第一方面，圣经充满了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四堂课讲这个神的名称、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说旧约除了用神这个字来称呼神之外，还用耶和华。 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独特称神的名字，那有5300多次。经文像以赛亚书59章21节、耶利米书1章9节等等等等很多，就不详细提了。第二方面，圣经呢直接默示写出神的话，直接默示写出神的话。有一些经文你要参考了，前情抄写笔记的听众朋友记一记，出埃及记20章1节，另外24章12节，利未记1章1节，还有生命记5章4节，我给你读利未记1章1节好了，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打开跟我一块看。利未记1章1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里就是直接的将神所讲的写下来。那么圣经呢是直接默示写的话，但是你要小心弟兄姊妹，不要说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写的。等以后下面那一段另外一点呢，我会给你解释。我讲了又讲，我们学教育神学，我们学圣经要从整体去看，你不要提了学了其中的一点你就说整本圣经都是这样，以一概全呢、以遍盖以一个一边来概全就不行了，就不对了。第三方面，主耶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都将旧约的圣经呢看成神的话语，所以圣经是神的话。第三方面呢，主耶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将旧约圣经看作是神的话语。这几节经文你要写，马可福音12章36节，使徒行传1章16节，4章24节跟25节，你这个抄笔记有方法的，你不要写使徒行传，这样就来不及了，你就写个图甚至写个使。咱们中文圣经呢，我们用图来代替使徒行传，那么立刻写4章25、26。如果你写的来不及啊，4章25、26呢，我自己抄笔记的方法是先写后面的节，写24、25，再写4章，把四呢放到前面，写的次序抄写的次序写章，写经节再写章。抄笔记要快，要有它的方法。听众朋友，我问，为什么要写节后写章呢？为什么？你常抄笔记，你常抄圣经笔记，常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抄笔记，你就知道了。因为呢，这有三个因素，三个元素。第一是书名，第二是章，第三是节。书名不容易忘的，因为书名就是那66卷书嘛，对不对？我说使徒行传，你一听就知道是使徒行传，你不会把它想成什么马太福音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不会，使徒行传。那你就写个使徒图的时候呢，章你听到了，节你就听不到了。所以写了书名以后立刻写节，因为节的数字呢常常是多的啊，几十节、36节、28节，它的变化多。章呢少，章通常是1到10，最多是十几章。那旧约圣经有的是长一点的。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头脑快的弟兄姊妹很快就知道了，我完全倒过来写。你一听了以后，你先写节，再写章，最后再写这个书名，也就是你从右往左写，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说使徒行传4章24到25节，你就写24、25，再在中间写4章，在最左边写像图，对不对？这是抄笔记的方法。还有希伯来书3章7节，你写了7，从右往左写3，再写来就知道了。希伯来书3章7节，还有10章15节到16节，这是主耶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都将旧约看作是神的话。比方说马可福音12章36节，那里说， 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另外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你看这两处经文呢，马可福音十二章还有希伯来书三章呢，都讲到圣灵。大卫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下面的话，而希伯来书三章七节说圣灵有话说，后面的经文呢其实是旧约经文。所以旧约圣经呢是圣灵感动的，也就是神感动了，是神的话。好，第四点，耶稣的话和申命记一起被称为圣经。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和旧约圣经，像申命记一起在新约圣经提的时候呢，说是神的话。举例子，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这是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很著名常常用的这一节经文，重要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这么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经上说。那么前面一段呢是出自申命记，出自申命记，应该是在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二十五章四节。但后面一段呢是出自主耶稣说的，出自主耶稣说的，路加福音十章七节，路加福音十章七节。所以那里把主耶稣所说的话呢也当作是神的话。另外申命记也是神的话。第五方面，保罗的书信也被称为圣经。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也被称为圣经，这在圣经里面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少。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提到，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说，你们有的人呢乱解释圣经，不可以的。就像有的人呢解释这个保罗所写给你们的信呢，你们不能够乱解释。把保罗的书信呢看作是跟圣经一样同等的地位来表达。以上这五点呢都给我们看到圣经是神的话。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第一方面是神的话。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再来解释第二点，第二大点，请你写圣经是神透过人的默示，神透过人所写下来的。这在第七课里面我们讲过了，我们说圣经的默示呢是神的工作，但是是借着人的参与。这八个字重要，神的工作，人的参与，这样完成了圣经，而且不可以加添什么，不可以减少什么。那么除了刚才读过的介绍过的马可福音十二章了，使徒行传一章四章之外呢，有两处经文我要再强调。如果有人没有听过第七堂课所讲的话呢，请听众朋友记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和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我再说一遍，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呢，圣经是神的这个工作，是透过人写的，人的参与，人写的话呢就产生了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呢影响我们解释圣经。那这三个特点我们要明白，不明白的话呢，听众朋友希望你来信来传真，使用电邮讨论。这三个特点非常重要，它重要到一个地步呢，影响我们以后一生读圣经啊的理解，解释圣经的那一个态度跟看法。那第七课你学过了，记得我们讲圣经是神的默示。刚才我讲的那两节经文也很重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其实也包括了十七节。我们看圣经常常是看上下文的，那么我不全部给你提。还有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同样的，我讲了一章二十一节的话，当你读的时候连二十节二十二节上下文一块看，这样你就不会有偏差。圣经是 神的灵感动人写的，那里说不可以去凭着思义来解释，对不对？好，那三个特点有哪三个特点呢？第一，圣经的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背景，有的人是农夫，有的人是牧人，有的人是先知，有的人是学者，有的人在王宫长大。谁是在王宫长大的？你想是大卫王吗？大卫王的王宫还不算大的王宫，摩西，对不对？在埃及，在当时全世界最文明的一个国家。听众朋友也不要难过，我没有讲中国，中国也是很文明的国家，但是你看古埃及的金字塔跟他们的科学，加上这个创世纪头三章或者头十一章所写的创世的那些资料呢，今天很多在这个美国留学搞科学研究的人信了主以后，他们都说这个创世纪的资料呢，创造摩西写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创造的那个次序啊，今天的科学家看了以后都感叹，在3500年前是透过什么样的资料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感人的，这个科学上也感人的这样的神的话语。那我们就说了，当时摩西是在埃及接受了教育，当时埃及的那个数学、科学、几何学大概是在全世界，在3500年前的世界呢，那个时候应该是很了不得的。对，你看圣经的作者呢，他们的背景不同，个性不同，教育文化水平不同，风格不同，写的文体也不同，但是表达了神的心意，表达了神的心意。这个等一会儿呢，我会回头回来给你解释。第二方面呢，圣经的作者采用可以可能采用别人的资料来参考，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读书，单单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一年365天什么也不看就能够写下一些东西的，不是这样的。第三，圣经的作者他们用的这个字汇字词的范围呢，是跟他们自己有关系，跟自己的文化有关系，跟自己的环境有关系，跟自己的教育有关系。这三点我会回头来给你解释。
无论零散或健全，无知或有文化，其实每个人都根据一套神学思想来生活。长远来看，好的神学会塑造好的品德，好的品德会创造更好的社会与将来。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圣经是神透过人写出神的话来的时候呢，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三个特点，这三个要素就不能不考虑了。刚才讲了，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第一，每一位圣经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所以呢，有人说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懂这个圣经原文的人一看呢，文化水平不一样。马可福音的字呢，有的时候在文法上呢，好像有的这个文句的表达上呢，没有那么顺利。路加福音呢是很有文化的，因为路加是医生，他的文字这个智慧呢也多，他本身又是医生，所以他用的一些医学上的用字呢，直接就用得很准。马可福音呢就是立刻，然后马上，一段接一段呢，总是来个立刻。马上这个表达出马可福音不一样的地方，还有的字呢文法上呢还是很生硬的，有这样的特性。那么当然了，我们看诗篇的话就更不一样了，诗篇里面那么多作者，他们的这个造诣也都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在这样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的时候，背景文化不同的时候，风格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神的灵感动人写圣经的时候，不是默书式的来控制个人的理智，控制个人的性情，跟本人的意愿观点相违背的情况写下圣经。刚才我讲的话很重要，我再解释你要听明白，就是说 圣经写下来呢，不是说我周广亮，比如说我不会西班牙文，突然间圣灵感动我，我能够写出西班牙文，而且水平特高，不是。神感动这一位圣经作者写的是在他的文化，在他的能力范围里面写出来的，有他的特色，有他的风格，你明白吗？所以是神透过人的参与写出神的话语来，绝对不是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好像一个机器，这个手呢不受自己的思想控制，不受自己的文化水平限制，能够写得非常好，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所以呢突然间他是写出最优美的最完美的，跟自己受过的教育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不是这样。神不是控制一个人的性情，控制一个人的理性来写出圣经的，不要把圣经给迷信的给神化了。圣经是神的话，像我们刚才讲过的直接默写神的话的有出埃及记20:1，利未记1:1，神叫摩西写什么，摩西写，当摩西写的时候是按照摩西的文字的水平，他的理解他的能力写出神的话。举一个例子，主导文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主导文我们知道，马太福音6:9-13，四福音书里面的主导文呢有两处，另外一处在哪里呢？对，在路加福音11:1，不是，是在路加福音对11:1-4，路加福音11:1-4。但是你仔细比较马太福音6跟路加福音11的主导文的内容呢，有几个字是不一样的，连地点都不一样，连地点都不一样。这个说明了圣经作者写圣经的时候 是从他的角度，是从他的这个水平去写出来，写出神的话语来。那么第二方面呢，圣经作者可以采用他能够找到的资料学问来写出神的话。最简单的一个证明就是路加福音1:4，路加福音1:1-4，路加讲明了他搜集资料，他看，然后呢他搜集出来，他整理写出耶稣的生平和教会的发展，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观念，你不要以为写圣经是一种机械性的，神讲一句你写一个，神讲一个字你写一个字，不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5:26，尤其是列王记上下呀，历代记上下，他们是根据他们当时的宫廷的历史跟一些有关的资料写下来神的作为，在他们历史当中神的一些工作，他们是像历史家那样搜集当时的资料或者文献，研究考证，然后写出没有错误的神的心意。第三方面，圣经作者用他们的文化范围内的字来表达神的心意，就像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他们不是用英文，当时的人也不会英文。你会说神是全能的感动他们用英文写，神是全能的，神可以感动他们用中文写，这你就完全抹杀了圣经的内容。你以为神是控制人的，圣经是神的工作，但是是借着人的参与，很自然的参与，很合理的参与。因此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就要先问一件事情，作者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作者当时写这个圣经的那个状况，那个背景，那个社会，他们的情况，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当时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从中看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这个决定了我们一生一世解释圣经的结果，这是对圣经的态度。好了，这是圣经是神透过人写的，我特别补充了第七课没有讲的部分，但是今天是从解释圣经的角度的一个态度，这三点请你记住。第三大点就是圣经的灵感，神感动默示牵涉到字眼的运用，没有错误。像我刚才那样讲了，有的人会走到一个极端，会说那么圣经会写错，因为就作者去搜集资料啊，他是按照自己的水平来写，会写错，不是，所以才造成它是圣经。 一点一画都不能够错，都有它的意义的。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抄笔记的听众请你写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先在右边写上十八，然后再在左边写上五章，最后写一个太，在最左边写太，那么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另外动词的时态也是一个关键，当然过去现在将来，咱们中文虽然没有那么精密，但是我们也有这个时态。第三，一个字字尾的是单数呢还是复数都不可以错，也会影响圣经的教义，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的。神感动的时候写的是字呢一点一画都不能改，而且是连单数复数都不能错。最简单的例子，最出名的例子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请写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他解释预言中的子孙是一个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就代表了耶稣基督，如果是很多子孙的话都是今天信主的人。你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圣经的每一个字不能错，每一个词不能错，连一点一画都不能错，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是神的工作。圣经是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和生活的最高权威，这是第四大点。第四大点，最后我们读圣经，对圣经的态度要解释的时候，要读圣经的时候，第四就是圣经是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最高权威，生活指引参考的最高权威。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有绝对的权柄，因此主耶稣他不准别人来更改圣经，主耶稣自己也立下榜样，绝对顺从圣经。主耶稣顺从圣经的经文呢，你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和二十四节。再讲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二十四四十四节。另外还有约翰福音九章二节，约翰福音九章二节我读给你听，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么说呢，你发现他是顺服圣经，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他说我渴了。这是主耶稣顺服神的话。那圣经里面也有反面的教训，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圣经也写下来，神的话也写下一些反面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为的是成为我们的见解，不是神同意的，不是神赞成的，但是呢写下来成为我们的警告。好，这堂课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第九课，我们看了圣经的解释，集中在对圣经的态度四个要点。第一，圣经是神的话。第二，圣经是神透过人默示而写的，因此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第三，圣经的灵感牵涉到字眼的运用都没有错误。第四，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最高权威。下一堂课第十课呢，我们继续讲解释圣经的方法。求神祝福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有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我何等爱。